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孔瑜，字敬康，是块箕山阴人。他的祖先世代居住在梁国。曾祖父孔乾曾任太子少傅，汉末时为躲避战乱来到会稽，于是定居在那里。祖父孔竹是吴国的豫章太守，父亲孔田是湘东太守，堂兄孔侃任大司农，他们都在江东有名声。孔瑜13岁时成了孤儿，因奉养祖母而凭孝道闻名，与同郡的张茂，字伟康，丁谭，字世康齐名，当时的人称他们为会稽三康。吴国被平定后，孔瑜迁居到洛阳。晋惠帝末年，他返回故乡，走到江淮一带时，遇到石兵风云作乱，风云逼迫孔瑜担任参军，孔瑜不听从，风云要杀他，靠风云的司马张统营救才得以免死。他向东回到会稽，进入新安山中，改姓孙氏，以种田读书为业，在乡里信誉卓著。后来忽然离开，人们都认为他是神人，并为他立了祠庙。永嘉年间，晋元帝起初以安东将军的身份镇守扬州，任命孔瑜为参军，同乡族人寻找他，不知他在哪里。建兴初年，他才出来应召，担任丞相院，又被任命为驸马都尉、参丞相军事，这时已经50岁了。因讨伐华裔的功劳，被封为余不停侯。孔瑜曾经路过余不停，看见有人在路上用笼子装龟，孔瑜买下龟，并把它放回溪中。龟游到中流时，几次回头向左看。到了这时，铸造后印，而印钮上的龟向左回头，铸造了3次，都像最初一样。铸印的工匠把这事告诉他，孔瑜才醒悟，于是佩戴了这枚印。晋元帝做晋王时，让他长期兼任中书郎。当时刁协、刘伟当权，王导很被疏远。孔瑜陈述王导忠诚贤能，有辅佐帝王创业的功勋，说事情无论大小都应当咨询他，因此不合皇帝心意，被外放为司徒左长史，多次升迁后任吴兴太守。沈冲反叛，孔瑜弃官回到京城，被任命为御史中丞，升任侍中、太常。等到苏峻反叛，孔瑜穿着朝服守护宗庙。当初孔瑜任司徒长史时，因为平南将军温峤的母亲在战乱中去世未能安葬，就不过问他的品级。到这时苏峻被平定，而温峤立有大功，孔瑜前往石头城去见温峤，温峤握着孔瑜的手流泪说，天下战乱，忠孝之道废弃，能保持古人的节操，在艰难环境中不改变的，只有您一人罢了。当时的人都称赞温峤身居高位，却看中孔瑜的坚守正道。不久改任大尚书，升任安南将军、江州刺史，没有赴任，转任尚书右仆射，兼任东海王师，不久升任左仆射。咸和八年，皇帝下诏说，尚书令完，左仆射于都恭敬的居守官位，俸禄不足以待更。尚书令和仆射责任重大，是先朝所尊崇的，献公给完亲信30人，余20人，并赏赐财物。孔瑜尚书坚决推辞，皇帝下褒美嘉奖的诏书不答应。他又上表说，臣以朽钝于案之才，有辱列于朝廷重臣之位，而因懈怠低劣，无益于辅佐。如今强敌未灭，边境日益紧急，政事繁杂，徭役繁重，百姓困苦，奸吏擅权，暴人肆虐。大乱之后，仓库空虚，有功劳的将士赏赐不足以酬报，困苦疲惫之余，未见抚恤，呼号嗟叹的怨恨，人神都为之感动。应当合并官职，减少人员，减省俸禄，节省用度，勤勉安抚百姓，以解救他们的艰难。臣等不能宣扬教化，纠正行政，却苟且安于高位，无端接受宠信供给，无德而受禄，灾祸一定会降临，不敢无端接受特殊的恩赐，以加重罪过。皇帝听从了他。王导听说后妃议他，在朝廷上对孔瑜说，您说奸吏擅权，暴人肆虐，为患的是谁？孔瑜想大谈朝廷得失，陆完阻止了他才作罢。后来王导打算任命赵胤为护军将军，孔瑜对王导说，中兴以来担任这个官职的是周伯仁，因私远，如今确实缺乏人才，难道应该让赵胤担任这个职务吗？王导不听从，他就是这样坚守正道，因此被王导所记恨。 后来裁撤左右仆射，任命孔瑜为尚书仆射。孔瑜年纪到了70岁，多次请求退休，不被允许，转任护军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又改任领军将军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兼任国子祭酒。不久，出京任镇军将军、会稽内史，加散骑常侍。巨章县有汉代的旧水坝，毁坏废弃了几百年。孔瑜亲自巡视，修复了旧堰，灌溉田地200多顷，都成了良田。在郡任职3年，才在山阴湖南侯山下营建了数亩地的宅院，有几间草屋，便弃官居住在那里。送来数百万钱财，全都没有接受。病重时，遗命入殓时穿平时的衣服，乡邑赠送的丧葬财物，一律不得接受。享年75岁，咸康8年去世。追赠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真。有3个儿子，孔寅、孔汪、孔安国。孔寅继承爵位，官至建安太守。孔寅的儿子孔敬，字季公，两次担任会稽内史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左仆射、加后将军。孔汪，字德泽，好学有志向操行，孝武帝时官至侍中。当时如千秋因谄媚被会稽王司马道子宠幸，孔汪多次向皇帝进言，皇帝不采纳。升任尚书太常卿，因不合心意，请求外放。担任假节、都督交广二州诸军事、征虏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，很有政绩，被岭南人称道。太元17年去世。孔安国，字安国，比几位兄长小30多岁。堂兄弟们都缺乏才能名声，靠富裕强盛自立，只有孔安国和孔汪从小磨砺孤贫的节操。孔汪既以正直诚信著称，孔安国也因儒学素业显扬。孝武帝时很受礼遇，历任侍中、太常。等到孝武帝去世，孔安国身体一向瘦弱，穿着丧服，整日流泪，见到的人认为他是真正的孝子。两次担任会稽内史、领军将军。晋安帝隆安年间下诏说，领军将军孔安国真甚清正，内外波扬名誉，可以本官兼任东海王师，一定能引导启迪，依人游艺。后来历任尚书左右仆射。义熙4年去世，追赠左光禄大夫。孔之，字成祖。太守周札任命他为公曹使。周札被沈冲杀害，故交宾客官吏没有敢接近的。孔之冒着刀剑嚎哭，亲自举行殡葬之礼，送丧回义兴，当时的人认为他有义气。孔坦，字君平，祖父孔冲任丹阳太守，父亲孔侃任大司农。孔坦年少时方正耿直，有高雅的名望，通晓左氏传，擅长写文章。晋元帝做晋王时，任命孔坦为世子文学。太子东宫建立后，补任太子舍人，升任尚书郎。当时尚书台郎官刚到任，都加以测试，皇帝亲自测问说，吴兴徐父做贼，杀害郡将，郡中现在应不应该举荐孝廉？孔坦回答说，4种罪行不相牵连，顺处死了，滚却启用了语。徐父叛逆，何妨害一郡的贤才？又问，奸臣贼子弑君，污毁公事，没有比这更大的罪恶了。乡里旧制废除了4科的选拔，现在依据什么？孔坦说，季平子驱逐鲁昭公，难道可以因此废除仲尼吗？最终也不能使孔坦屈服。此前因兵乱之后，务求安抚慰劳，远方的秀才孝廉到京，不进行测试，全都受官。到这时，皇帝深明旧制，都让他们考试，经有不中科的，刺史、太守免官。太兴3年，秀才孝廉大多不敢来，其中有到京的都托病。皇帝想授官给孝廉，而秀才仍按以前制度。孔坦上奏建议说，臣听说治理国家以教学为先，移风易俗，重阳教化，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。古代一边耕种一边学习，3年通晓易经，在太平盛世尚且需要逐渐浸润，积以时日。自从丧乱以来，10多年干戈不停，礼乐废弃，家庭废弃讲诵，国家缺乏学校，仓促责令考试，我私下以为不妥。然而诏令下达以来，经过3年，多次遇到吉庆，竟没有一次考试。扬州各郡靠近京城，害怕连累朝廷，大多不敢来。 那些边远州郡欺骗朝廷，希望不考试，冒昧前来，到了实际考试时就不敢参加。我认为不来参加和不敢参加，其缺失是一样的。如果分别授予官职，那就是严肃守法的人失去机会，侥幸投机的人得到官职，败坏风气，伤害教化，恐怕就从这里开始。君王的话像丝一样细微，发出后却像绶带一样粗大，临到办事时改变制度，在天下人面前显示短处，人们听了会有疑惑，我私下为之惋惜。我认为君王的命令没有二样，法令制度应当诚信。去年察举的人全都测试，如果不能考试，可以不必到京，遣送回去不给官职。另外，秀才虽然以策问政事，也犯问经义，如果没有学过，确实难以暗通，不必在繁琐的列举系里违背旧制制造新奇。我认为应当趁着他们不参加，慢慢更改制度。可以申明前次诏令，崇尚修建学校，普遍延长五年，以展开讲习，统一法令和训导，向人们展示准则。诚信与法度视为政的纲领，施行于家庭尚且不能有二心，何况治理国家的典章，怎可轻慢亵渎呢？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，允许孝廉延期到七年，秀才仍按旧制。当时典客令万莫统领各胡人，胡人互相诬告，朝廷怀疑万莫有所偏袒，将要处以死刑，只有孔坦不肯签署，因此被谴责，于是弃官回到会稽。过了很久，被任命为领军司马，没有复召。恰逢王敦反叛，他与右卫将军于谭都在会稽起义兵讨伐沈冲，事情平定后才就职。扬州刺史王导请求任命他为别驾。咸和初年升任尚书左丞，深受尚书台中人的敬畏。不久遭遇苏峻反叛，孔坦与司徒司马逃回报告王导说，趁苏峻还未到，应当赶快阻断富陵边界，守住江西当地各处渡口，他们人少我们人多，可以一战决胜负。如果苏峻不到，可以前往逼近他的城池，现在不先去，苏峻一定会先到，先发制人可以夺取对方的士气，时机不可失。王导认为对，吕亮认为苏峻如果径直前来，是袭击朝廷空虚之处，所以这个计策没有实行。苏峻于是攻破姑熟，夺取盐米，吕亮才后悔。孔坦对人说，看苏峻的形势，一定会攻破台城，如果不是战士，不必穿军服。不久台城陷落，穿军服的多数死了，穿白衣的反面没事，当时的人称赞他有先见之明。等到苏峻挟持天子到石头城，孔坦投奔陶侃，陶侃任用他为长史。当时陶侃等人连夜修筑白石垒，到早晨修城，听说苏峻军队严整的战鼓声，都害怕来进攻。孔坦说，不对，如果苏峻攻打营垒，必须东北风急，使我水军不能去救援。今天天气清静，贼军一定不会动，决定派军出江城，劫掠京口以东的地方。果然如他所料，当时西涧镇守京口，陶侃等各自率军会合。到达后，孔坦建议认为本不该召唤西宫，致使东门没有防备，现在应当让他回去，虽然晚了，还是胜过不回去。陶侃等人还犹豫，孔坦坚决争辩很急切，才让西涧回去据守京口，派郭沫驻扎大业，又命令骁将李弘、曹统、周光与郭沫合力，贼军于是势力分散，最终如孔坦所预料。等到苏峻被平定，任命孔坦为吴郡太守，他陈述吴地多贤豪，而自己年轻，不应当治理那里。王导、吕亮都想任用孔坦为丹阳尹，当时战乱离散之后，百姓凋敝，孔坦坚决推辞，王导等人还是不允许他推辞。孔坦感慨地说，从前肃祖临死时，诸位亲自靠着玉床共同接受遗诏，我孔坦疏远微贱，不在顾命之列，有了艰难就拿微臣做先锋，如今我像是砧板上的肉，任人宰割罢了。于是拂衣而去，王导等人也就算了。于是改任吴兴内史，封晋陵南，加建威将军。因年岁饥荒，运自家米粮赈济穷困，百姓依赖他。当时朝廷让孔坦招募江淮流民为军，其中有殿中兵趁战乱向东返回，来因孔坦招募，孔坦不知情而接纳了他们。 有人讽喻朝廷说孔坦藏匿台省叛兵，于是因此获罪免官，不久被任命为侍中。三康元年，石聪侵犯溧阳，王导任大司马，讨伐他，请求任命孔坦为司马。恰逢石勒刚死，石继龙、专横、石聪和乔郡太守彭彪等各自派使者请求投降。孔坦写信给石聪说，华夏与夷狄道路不同，南北相隔遥远，瞻望黄河企盼宋国，常怀饥渴之心，多次遭遇洋酒之灾，上天降祸晋国，奸凶扰乱华夏，乘着性隙肆虐，我朝的德运虽衰，天命并未改变。天意显示，再次汇聚的吉庆，中兴应和灵运之期，百六的艰难已经过去，更新的美好日益隆盛。然而中原震荡，移民流散，在戎狄手下发誓效命，蜷缩在豺狼的巢穴，朝廷常常夜不能寐，长叹，痛心疾首。上天的惩罚已经聚集，罪人陨灭，王室未加征讨，他们自相残杀，难道不是人怨神怒，上天降下灾祸？香草和艾草一同烧毁，贤者和愚者都为之叹息哀怜，而不幸灾乐祸，这是我军的仁德，大赦天下，只讨伐石继龙、彭彪、石聪的使者到来，大致得知动静，知道将军痛恨丑类，幡然共同起事。听到消息欣喜，庆幸如同自己之事，多么有先见之明，像石头一样容易感悟啊。引领期盼前来归附，奇怪没有音信。将军出身名门望族，生长于显赫世家，遭遇世道多变，国家倾覆，家业败亡，亲人离散，寄养于异族之中，虽然被迫接受伪朝的恩宠，又有什么可依赖的？听说的人尚且感到悲痛，何况亲身经历，怎能不愤慨？不是我们同族的人，其心必然不同，这正是脱离异族回归正道，图谋大义，建立功勋的时候。如果将军能采纳我以前的话，向同盟者宣告，率领关西的部众，辅助黄河以南的士兵，在赵魏之地施展威力，为国家充当先锋，即使是窦荣保全西河，秦布离开项羽，与古今相比也不足以比喻。圣上宽厚明达，宰辅包容大度，即使是射钩那样的嫌隙，也赏赐给过去的仇人；雍齿那样的怨恨，也封他为列侯。何况诸位没有前人的嫌疑，而遇到上天开启的时机，应当如影随形，回声相应，还有什么可迟疑的呢？如今六军严整，水陆并进，勇猛的将士踊跃争先，咬啮吞噬，争抢在前，剑族一旦交锋，玉石一同粉碎，即使后来后悔，又怎么来得及叹息？我以不才之身，世代承受国家的恩宠，虽然实在不聪明，确实是为使者之主，区区心意已在回信中详细说明，机要之事不先下手，很少有不后悔的，自求多福，希望将军考虑。朝廷最终没有北伐，人们都心怀遗憾。孔坦在职数年，升任侍中。当时成帝常到丞相王导府上拜见王导的夫人曹氏，如同家人一般，孔坦常常恳切劝谏。当时成帝定下日期纳皇后，而尚书左仆射王斌去世，议论的人认为想要推迟日期。孔坦说，婚礼的隆重重于旧日时，旧日时如果有皇后的丧事，太子掉进井里就停止，纳皇后是盛大礼仪，岂能因臣子的丧事而废止？皇帝听从了他。等成帝加官后，仍然将正事委托给王导，孔坦常常愤慨，把国事当作自己的忧虑，曾从容地对成帝说，陛下年龄已经长大，圣明恭敬日益提升，应当广泛接纳朝臣，咨询善道，因此触犯了王导，被外放位廷尉，样样不乐，因病离职，加授散骑常侍，升任尚书，未就职。病重时，羽兵来探望他，流泪哭泣。孔坦感慨地说，大丈夫将死，不问安国宁家之术，却像小儿女一样相问吗？羽兵深表歉意。临终时给羽亮写信说，没想到疾病之苦，竟至于困顿衰败，自己觉得气息绵延，恐怕不久于人世。寿命长短是命中注定，有什么可悲伤的？只是自身死去，名声淹没，朝廷恩德未报，心中的抱负未能陈述，即此命恨罢了。足下以伯舅之尊，居方伯之众，威慑四方，名震天下，作为栋梁之佐，常愿处于下风。 使九父有序，四海统一，在中原筑金关，凡子集于华夏，这是往昔歌咏慷慨之本诚。如今中途而逝，岂不痛惜？若死后有灵，将暗中倾听风烈。不久去世，时年51岁。追赠光禄勋，谥号简。余亮回信说：“廷尉孔君，神游体外，呜呼哀哉！”得8月15日书信，知道疾病转重，终于未能痊愈，悲恨伤楚，不能自治。足下方在中年，平素少病，虽天命有在，也是祸出不测。况且足下之才，今世既明，世间常需人才，何况今日，更加痛惜。我以寡乏之才，愧当大任，国耻未雪，日夜忧愤。常想与足下同在外藩，同心协力处理时事。此情未果，来书呼至。反复阅读，不觉涕泪俱下。深明足下慷慨之怀，深痛足下未遂之志。遥远永歌，夫复何言？仅此派人答谢，并置薄记，望足下降神享用。其子孔混继承爵位。孔炎字彭祖，祖父孔毅曾任全椒县令，明察过人。当时有人送酒给他，刚提着进门，孔毅远远呵斥说：“别人送我2英酒，其中一英为何不是酒？”检查一看，一英果然是水。有人问孔毅怎么知道的，他笑着说：“酒重水轻，提酒的人手有轻重不同罢了。”在人有惠政，去世时百姓如同失去父母。父亲孔伦官至黄门郎。孔炎年少时在州郡任职，历任司徒院、尚书殿中郎。殷浩任扬州刺史时，请孔炎担任别驾，升任尚书左丞。当时朝廷推崇殷浩，以与桓温对抗，桓温深感不平。殷浩又招引边远之人，图谋在外立功。孔炎对殷浩说：“当今时事艰难，可说是百六之运，使君去以顺应事物，恰逢其时。圣上所以日昃不懈，临朝勤勉，常想深耕固本，安定边疆，安宁国家罢了，岂是出于私心？但任职者志向不同，见解各异，众人议论纷纷，无所不至。近来天时人情，实在令人寒心。古人施政，防人之口甚于防川。近日陪侍坐席，以大致陈述心中所想，不知最终应当如何振服。老子说福为不争，则万物不难与之争，此言不可不察。”余毅认为朝廷应更明确的授予任用之方，韩信、彭越可专征伐，萧何、曹参守管要，内外之任各有专职。深思廉颇、蔺相如屈身之道，陈平、周勃和睦之意，使关系宛然通顺，人无闲言，然后才能保大定功，平济天下。又观近日投降归附之徒，皆人面兽心，贪婪而无亲情，难以一理感化。而聚集在都城中，杂处于人间，使君常皮圣体以接待，虚府库以救济，足以疑惑视听而已。殷浩深表采纳。等哀帝即位，议论帝位继承，当时多有异议。孔炎与丹阳隐语和议论说：“顺从根本，居守正统，亲亲之礼不可改变，应继承成皇帝。”众儒生都认为孔炎之意为常，最终听从了他。隆和元年，下诏说：“天文失度，太史虽有攘旗之势，仍灾异履县。如今想依照弘嗣之志，在太极殿前庭亲自虔诚祭祀。”孔炎劝谏说：“弘嗣虽出自《尚书大传》，但先儒不研究，历代没有兴起，成天皆神，岂能以一代行事？天道无亲，唯德是辅，陛下知顺恭敬，留心百姓，可以消除灾异，都已践行，德和神明，秋倒久矣，岂须委屈万圣之尊，修杂祀之事？君主举动必被记载，岂可不谨慎？”皇帝赞许而停止。以孔炎为扬州大中正，孔炎不就任。有司上奏请求免除官职，诏令特许以侯爵身份领尚书。当时东海王司马懿请求在海盐、钱塘用水牛牵带收税取钱，皇帝起初同意，孔炎劝谏才停止。起初皇帝有时施私恩，用钱薄赐给左右。孔炎又上奏说，各种特别赏赐及供给厨房膳食都应减省。皇帝说，左右多困乏，所以有所赏赐，如今全部断绝。 另外，厨房膳食应有检测，考虑详细后上报。孔颜多有匡正补益。太和年间，任吴兴太守，加至中二千担，善于治理，很得人心。余杭有一妇人，经过荒年，卖掉自己的儿子以养活丈夫兄长的儿子。武康有兄弟二人，妻子各怀有身孕，弟弟远行未归，遇上荒年不能两全，便舍弃自己的儿子而养活弟弟的儿子。孔颜都加以褒奖推荐，又甄别奖赏才能之士，论者赞扬。五年因病离职，在家中去世。三个儿子孔道明任宣城内史，孔敬明任散骑侍郎，孔福明任太子洗马，都被孙恩杀害。孔群字敬陵，是孔颜的叔父，有智谋气度，志向不凡，不受拘束。苏俊进入石头城时，当时匡树受苏俊宠幸，宾客随从很多。孔群与堂兄孔瑜在横塘同行，遇到匡树，孔瑜停下与匡树说话，而孔群起初不看匡树，匡树发怒想杀他。孔瑜下车抱住匡树说，我弟弟发狂，请您宽恕他。孔群才得以免祸。后来苏俊被平定，王导保全匡树，曾趁众人坐在一起时，让匡树向孔群劝酒，以化解横塘之恨。孔群回答说，我孔群不是孔子，却遭匡人同样的困厄，虽然阳和不弃，阴化为咎，但明眼人仍厌恶他的眼睛。王导面有愧色。孔群历任御史中丞，生性嗜酒，王导曾告诫他说，你常饮酒，不见酒家盖酒坛的布，时间长了就腐烂吗？孔群回答说，您不见肉用酒糟腌渍更能耐久吗？曾给亲友写信说，今年田里收了700担熟米，还不够酿酒用。他沉湎于酒如此，在任上去世。四子孔晨，孔晨字德度，有美名。何冲向王导推荐孔晨说，文思通达敏捷，应登宰府之门。被征召为丞相司徒院、琅琊王文学都不就任。堂兄孔坦送给他皮衣，他推辞不接受。孔坦说，燕平重节俭，祭祀祖先时诸间不掩斗，尚且穿狐裘数十年，你又何必推辞？于是接受并穿上。当时孔晨与魏乙、余裘、余存、谢凤并称为四族之郡。孔晨的儿子孔兴官至吴兴太守廷尉，孔兴的儿子孔灵芝以草书闻名，又任吴兴太守侍中。丁谭字世康，会稽山阴人，祖父丁固是吴国司徒，父亲丁弥任凉州刺史。丁谭出任郡公曹，被举荐为孝廉，授职郎中，逐渐升任丞相西阁祭酒。当时元帝临朝称制，命个人陈述时事利弊。丁谭上书说，治理国家的人依靠人才，二千石的掌力就是这样，怎能不明确选拔其才能，使其必然恰当。既然得到合适的人选，就使他久任其职，在官者无苟且之心，居下者有恒久之心，这是施政的关键。如今的掌力千转频繁，有送迎的费用。古人三年考核一次政绩，三次考核后升降，中等才能的人居于职位，所以难以速成。军队是用来防御意外，镇压奸凶的。周朝虽有三圣，功业成于武力，如今是征战之事，更应留心选择精锐，以防备不测。无事时优待其身，有难时则其效力。我私下听说，如今的士兵有时被私人意识而营阵不充实，治理国家如同治家，计算财力所能承担，审查取舍举动，不经营难成之功，舍弃分外之意。如今士兵未强，应审慎适宜措施，长途远征未获大捷，反而使力量单薄，才用耗尽，威望错弱。等元帝即位，授丁谭为驸马都尉，奉朝请尚书祠部郎。当时琅琊王司马破刚受封，元帝想引朝中贤士为齐国上卿，将用丁谭，以此事问中书令贺循。贺循说，郎中令职位清高重要，确实应审慎授予。丁谭清廉淳朴，真正纯粹，素来有引政之德，是圣明所拣选，其才确实适宜。于是任琅琊王郎中令。恰逢司马剖去世，丁谭上书请求行完丧礼，说再三之意 里有通志，近代以来有时随时减杀，因一律匡正改革，以敦厚后世。县按令文，王侯之丧，官僚府斩衰，葬后即除服。如今亡国无继承人，丧庭无主，臣实在卑贱，不足当重任，谬居首任，按理应服满丧期。诏令下交，广泛讨论。国子祭酒，杜仪议论古代居丧三年不言，下至周代减少丧服效命。春秋之时，天子诸侯葬后即除服，这就是所谓三代损益，理有不同，所以三年之丧由此而废。然而汉文帝诏令合乎随时之意，凡有国者都应相同，并非只适用于帝王。按理商和无后者降于成人，有后者葬后即除服，如今不能因无后之故而独不除服。予以为丁郎中应除丧服，自应主持祭祀，以终三年。太常贺询议论礼，天子诸侯都以至尊临民，上下之意，群臣之礼，自古以来其利相同，所以礼仪隆重则并全其重，礼仪减杀则从其降。春秋之事，天子诸侯不行三年之丧，至于臣为君服丧，也应以君为准则，没有君除服而臣服丧，君服丧而臣除服的。如今法令诸侯的倾向官属为君服斩衰，葬后即除服。从法令文字看，明确诸侯不以三年之丧与天子相同可知。君若继续服丧，则臣子轻重应无除服者，若都应除服，无一人独重之文。礼有赦主而无赦众，所以大公之亲为主人服丧者，必为之举行在祭、练祭、祥祭，因为大公之服，主人服三年丧。如果认为诸侯与天子同治，国有四王，自不全服，而人主居丧，素服主祭，三年不赦即是，以尊崇现行制度。若当远追三代，恢复旧典，不依法令者，则诸侯服丧贵贱一律，也不得只论一人。于是诏令丁谭除服，新丧三年。太兴三年，升任王导的骠骑司马，转任中书郎，外放为广武将军、东阳太守，因清廉被称赞，征召为太子左卫律，没有接受。成帝即位，任命为散骑常侍、侍中。苏峻作乱时，皇帝蒙尘住在石头城，只有丁谭和侍中钟雅、刘超等人随从不离皇帝身边。苏峻被诛杀后，因功赐爵永安伯，升任大尚书，调任廷尉，多次升迁至左光禄大夫，兼领国子祭酒、本国大中正，加散骑常侍。康帝即位后，多次上表请求退休，下诏让他以光禄大夫的身份回家，门前设置刑马，俸禄待遇一切照旧，配备传达诏令的二人，赐钱20万，床帐入席，年80去世。追赠侍中、大夫如旧，谥号为简。王导曾经说，孔敬康有功的才能而没有功的名望，丁世康有功的名望而没有功的才能。他的儿子丁化官至散骑侍郎。张茂字伟康，年少时孤单贫寒，有志向操守，被乡里人敬重信任。最初起义兵讨伐贼人陈兵，一郡得以保全，元帝征召他为属官，官府有几十头老牛将要卖掉。张茂说，杀牛有禁令，买的人不能随意屠宰，这些牛齿力衰老，又不能胜任耕作驾车，这是用无用的东西来收取百姓的利益。元帝便停止了。升任太子右卫帅，外放补任吴兴内史。沈冲反叛时，张茂和三个儿子一同遇害。张茂的弟弟张盎任周札的将军，沈冲讨伐周札，张盎又战死，追赠张茂为太仆。张茂年少时梦见大象，向占梦的人万推询问，万推说，您应当担任大郡的长官，但不吉利。问他原因，万推说，象是大兽，兽是守护的意思，所以知道应当得到大郡，但象因为牙齿而被焚毁，被人所害。果然如他所说，陶回丹阳人，祖父陶基任吴交州刺史，父亲陶抗任太子中庶子。陶回被征召为司空府中军，主簿都没有就任。大将军王敦任命他为参军，转任州别驾。王敦死后，司徒王导引用他为从事中郎，升任司马。 苏俊之一时，陶回和孔坦对王导说，请求早早出兵守住江口，话语记载在孔坦船中。苏俊将要到来时，陶回又对宇亮说，苏俊知道石头城有重兵防守，不敢直接南下，必定从小丹阳南道步行而来，应当设伏兵拦截他，可以一战擒获。宇亮没有听从。苏俊果然从小丹阳经过莫陵，迷失道路，抓住俊人，强迫他做向导。当时苏俊夜里行军，毫无部署。宇亮听说后，深深后悔没有听从陶回等人的话。不久，朝廷军队战败，陶回回到本县，聚集义军，得到1000多人，都作为步兵，和陶侃、温峤等人合力攻打苏俊，又另外击败韩朝，因功封为康乐伯。当时大贼刚刚平定，纲纪废弛，司徒王导认为陶回有气量才干，提拔补任北军中后，不久转任中护军。过了很久，升任征虏将军、吴兴太守。当时百姓饥饿，股价昂贵，三吴地区尤其严重。下诏想听任百姓相互买卖，以解救一时之急。陶回上书说，当今天下不是普遍荒欠，只有东土股价特别贵，如果相互买卖，消息必定远扬，北贼听说后将窥伺边境，依臣愚见，不如打开仓库赈济他们。于是不等批复，就擅自打开仓库，并割取府郡军资数万斛米来解救匮乏，因此一境得以保全。不久下诏，并敕令会稽、吴郡依照陶回的做法赈济府序，两郡依赖他。在郡四年，征召任命为领军将军，加散骑常侍，征虏将军如故。陶回性情雅正，不畏惧强权。丹阳尹桓景谄媚侍奉王导，被王导非常亲近。陶回常常慷慨地说，桓景不是正人君子，不宜亲近。适逢荧惑新手在南斗星旬日，王导对陶回说，南斗是扬州的分野，而荧惑新手在那里，我应当退位来应对这个谴责。陶回回答说，你以明德担任宰相，辅佐圣主，应当亲近忠贞之士，远离邪佞之人，却和桓景促膝交谈，荧惑心凭什么退去？王导深感惭愧。咸和二年，因病辞职，皇帝不同意，调任护军将军、常侍，领军如故，未上任，去世，时年51岁，谥号为威。四个儿子，陶汪、陶漏、陶隐、陶无忌。陶汪继承爵位，官至辅国将军、宣城内史，陶漏任冠军将军，陶隐任少府，陶无忌人光禄勋，兄弟都有才能为世所用。使臣说，孔瑜父子以及丁坦等人都以优秀的人才，遇上缔造国家的时运，在霸府中成名，驰骋于高位，历仕清要之职，于是登上显要之位，对外宣扬政绩，对内竭尽谋略，尽心竭力辅佐时政，竭尽股肱之力保卫君主，并能够保全名节，善始善终。而孔瑜高谢百万家财，辞去荣华安居数亩宅院，弘扬知止知足的本分，有廉洁谦让的风范。陶回陈述邪佞应当远离，明白相互买卖的不宜，并弥补过失纠正错误，实在值得称赞。赞曰，孔瑜既有功才，丁坦唯有功望，领军儒雅，平越忠亮，军平料敌，彭祖弘毅，张茂英相焚身，群游匡恶。陶回规劝过失，言语如金石。